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5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台湾高雄星期四凌晨发生的大火，导致了46人死亡41人受伤的惨剧令人震惊。蔡英文总统在第一时间对罹难者是表达哀悼，而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亦都指示各个相关部会对受伤的民众提供医疗以及是医护协助，同时责成内政部出面确实调查火灾的原因，探查究竟是哪个要负责任。高雄市长陈其迈在事发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向民众鞠躬道歉，强调他本人将会深切反省，政府亦都不会回避责任。陈其迈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除了调查火灾原因之外，亦都要检视政府日常行政管理是否有疏忽，同时检讨现行消防相关的法规。苏贞昌事发后从台北系南下高雄，前往火灾现场视察灾情，要求现场要完整保留好，责任亦都要查究清楚。高雄的城中城火灾是台湾20多年以来的伤亡人数最多的火灾事故。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星期五表示，行政院已经是责成内政部在调查这次火灾的同时，立即盘查全台湾类似的高风险建筑物，并且妥实检讨相关的法规，以保障民众的居住安全。这次城中城的火灾事故亦都为台海两岸基于人道立场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机会。事故发生之后，北京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分别对这次事故罹难的同胞表达哀悼，向受伤的同胞以及相关人员家属表达慰问。而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五亦都发布书面声明，对各国人士以及中国大陆各方对城中城大火伤亡所表达的哀悼和慰问表示诚挚的感谢。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表示，台湾军方绝对遵守不发动第一击的原则，台湾亦都没有必要启动战端，但是如果对方有动作，国军就将会应战。邱国正星期四在立法院回答立委咨询，解释国军绝不发动第一击的原则的时候指出，战争是需要师出有名，而中共现时是欠缺就是这个名，如果台湾有动作，他们就有了藉口，这个是我们招架不住的，没有必要启战。不过邱国正同时强调，国军并非是塑胶摆着不动毫无反应，他指出如果对方有动作，国军就会应战。邱国正一再重申，中华民国不启战端，但是假若敌方有侵犯的举动，国军就会应战。他仲驳斥台湾多位政治人物鼓吹的所谓首战即决战、首战即终战的讲法，强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面对着区域情势变化以及中共军力的扩张，持续对台军事威胁以及侵扰，国军积极推动国防发展以及战力整建，并且加强各项战训整备，建构坚强可持的防卫战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中国和俄罗斯10月14号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开始举行代号名为是海上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中国专家声称这次的演习更加具实战色彩。据西方及中国的媒体报道，两国参演部队星期四下午在位于日本海北部的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了演习开幕仪式。演习预计进行四日，在星期日结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表示，这次的联演将主要围绕着通讯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消灭浮雷，编队防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联合反潜等科目的展开演练。环球时报引用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的讲话，参加这次演习当中的中国舰艇编队不经集结准备，不经预先训练，直接是赶赴演习区，使到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化军事政治联盟应对中国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亦都在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发展关系，一个由这四个国家组成的准联盟已经是初步形成。香港审计监管机构星期五表示，正在对中国恒大集团2020年的年度账目以及是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恒大的2020年年度账目进行的审计展开调查，因为监管部门担忧 恒大向有关持续经营汇报的充分性方面是存在着问题。资金紧张的恒大集团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剥离一些资产偿还到期的欠款。恒大债务高达3000亿美元，已经是三次未能够按时偿还海外债权人的票息。财务汇报局说，已经对恒大的2020年全年以及2021年上半年的财务报表展开调查，并且调查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恒大的2020年账目的审计。财务汇报局表示，恒大的2020年底账目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是总共159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247亿美元，但是并未包括目前的 1.5 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并且还有2022年到期的1670亿元人民币的债款。受大宗商品价格涨价的影响，中国的出厂产品价格创下新高，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增添了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表示，中国生产物价指数9月份比一年前增加了 10.7%， 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数据显示，中国40个产业领域有30个在9月份出现了价格上涨，比8月份增加了4个。煤矿现在是煤炭价格9月份飘涨了 74.9%， 极大超过了8月份的 57.1% 的涨幅。生产价格的飙升是因为国内电力供应紧张以及全球大宗商品多个月以来的涨价，但是由于订单已经疲弱，中国商家一直不愿意将生产价格的升高转嫁给地方的消费者。由于衣服以及是家用电器等产品的需求减弱，以及是食品价格的趋稳，星期四公布的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9月份只是增加了 0.7%，略低于8月份的 0.8%。 国营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星期四暂停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航班飞行，理由据说是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的粗暴干涉。同一日，塔利班交通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警告说，除非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将票价降低到8月中旬以前的水平，否则将会停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从伊斯兰堡到喀布尔之间的航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是9月19号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举的公信力低。調查亦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說會減低投票的意欲。有學者分析，北京以及香港政府一直強調，修改選舉制度之後可以令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但民調結果反映大部分市民對選委會選舉的代表性並不認同，預計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低，一個沒有代表性的立法機關對香港未來的管治相當不利。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9月19號完成投票，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選舉。選委會席位由上屆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到1500席，但是有競爭的席位只有364席，由412名候選人角逐，平均 1.13 人角逐一個選委席位，幾乎是等額選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10月1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有關選委會選舉公信力和將會在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的民意調查。這一項調查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即是10月10日至到13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6192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訪者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18%，有13%表示一半半，另外有26%表示不知道、很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 至於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有 55% 的受訪者認為公信力低，認為公信力高的有 24%， 另有 12% 的受訪者表示一半半， 9% 表示不知道，很難說。以政治取態區分，5258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66%表示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4%，有2%表示一半半，另有28%表示不知道，很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而611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34%表示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24%，有17%表示一半半，另有25%表示不知道，很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調查結果反映，無論是民主派抑或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大部分受訪者都不滿意選委會選舉的結果。至於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有84%的民主派支持者認為公信力低，認為公信力高的只有7%，另有4%的民主派支持者表示一半半，5%表示不知道，很難講。而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42%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認為公信力高的有31%，另有16%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一半半，11%表示不知道，很難講。調查結果同樣反映，無分政治取態，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選舉觀察計劃成員、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在記者會上分析，選委會選舉的候選人同質性非常高，可以說是清一色，幾乎沒有競爭性，很容易出現比較寬鬆的選舉文化。他舉例，有選舉觀察計劃的工作人員在多個票站的禁止拉票區發現一系列候選人和團隊疑似違規的情況，這些情況在以往有競爭的選舉不會發生。
是有很多的動作呢，是做拉票、拍照、歡迎、多謝、謝票，甚至是開記者招待會，以開記招的形式來對做一個很明顯是跟選舉直接相關、跟他們的參選直接相關 的發表意見和一些行為、是完全是無遮無掩的。這一類的違規行為，其實看回選舉指引和現行法規呢，是可以有罰則的，是有罰款，甚至乎是有一些很清楚的制裁。但是為什麼選舉事務處沒有留意到呢？以往可能有不同的團隊競爭的情況底下呢，就出現了我認識的就互相投訴嘛，你不啱，我不啱，我不著，你在那裡掛多條 banner 那裡又不啱。選舉事務處票站主任呢，是用很大氣力去跟進、去勸阻或者制止，但是似乎在9月19日的選舉的清一色的情況底下呢，他就完全是無遮無掩。
陳家樂表示，他擔心這種選舉文化可能影響到12月的立法會選舉。他重申選舉觀察計劃是負責觀察和記錄選舉的情況，他們的工作人員不是參選的一方，所以不會介入選舉，亦都不會即場對疑似違規的行為作出投訴。
我們只是觀察和記錄，和是說出來，我們不是參選的一方，所以也都沒有責任去到同選舉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事務處提出我們的觀察。但當然也有記者問過我，也有提過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人違規拉票好像沒網管的呢？這個是一個觀察，可以跟傳媒說，但我們沒有直接加入這個選舉。這些行為呢，其實我們覺得是不單止是違規，在倫理上都不可接受，即已經變成一個好像開自己人的一個派對的一個這樣的選舉。所以建議一，當然就是跟選舉委員、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說，你看回當日的情況，有相為證，有記錄，亦都有傳媒的相都影低咗嘅，所以應該是跟進去處理一下呢啲嘅大量嘅隨便嘅，即係進入禁止拉票區嘅拉票、疑似拉票嘅行為。
香港警方表示，選委會選舉當日部署了5000至6000警力在各個投票站附近作高姿態的巡邏， 確保選委會選舉公平、公正、安全之下進行，而警方部署的警力甚至多過當日合資格投票的4889名選民。陳家樂表示，儘管警方聲稱在選委會選舉當日高調執法，但是票站外多於四人聚集，涉嫌違反防疫限聚令的行為就沒有警員勸阻。
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建議咧，要參考國際上邊咧已經發生咗嘅選舉嘅防疫檢疫措施，社交距離等等，係要嚴格去執行。今次咧雖然冇事，但你會留意得到咧，剛才我啲圖片都見到嘅，就係大量嘅候選人同佢哋嘅選民喺票站外邊咧係影合體照，所謂四人限聚令咧係完全係冇生效嘅。儘管警方高調執法，儘管有五六千警力，但係對於呢啲嘅即係選舉派對咧，選民與候選人之間嘅派對咧，似乎係冇任何嘅意圖咧，係勸阻佢哋去睇呢個即係限聚令嘅最基本嘅即係要求。
陳家樂表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嘅民意調查同埋選舉觀察計劃9月19日喺選委會選舉投票當日嘅現場調查，都顯示大部分市民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他認為結果反映香港人對選舉代表性的執着，而這次選委會選舉是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呼籲下屆政府必須重新啟動民主政制發展。
但是今次這個選舉委員會選舉正正就是一個反面教材，是民主的反面教材，也是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一個都未投票已經是大局已定，最後有七成半的委員已經是篤定自動當選，或者是當然委員，或者是指明團體委員。一個這麼小規模的選舉，一個這樣清楚的未選已經有結論的，知道個結果選舉是沒有意思的，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咁所以呢個一個反面教材意思就喺呢一度，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清楚係講緊要求緊我哋特區政府同埋相關嘅即係決策嘅人員咧，就住香港嘅民主管治嘅問題嚟緊嘅選舉當中要去檢討選舉觀察計劃，必須要咧係指出我哋認為咧下屆嘅政府必須重新咧係開始啟動民主發展嘅討論，重新啟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討論，這個是重中之重。他可以繼續說他們的大灣區，但香港市民關注的就是香港的民主發展。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能夠參選，46%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本土派不能夠參選，4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疫情變得嚴重，3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警方在選舉日高調布防，37%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刚在记者会上分析，北京和香港政府一直强调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可以令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但是民调结果反映，就算非民主派支持者，大部分市民对选委会选举的代表性都不认同。
這個都我覺得是反映一個幾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講法就是說修改了選舉辦法之後會行穩致遠，可能在其他方面，在政府其他方面的考慮上面真是所謂的行穩致遠，但至少在代表性這個方面似乎就未能夠好地說服到大部分，哪怕是在一些非民主派的支持者都好，是覺得這個選舉是很有公信力，或者是值得去投票或者去參與。
李敏刚表示，调查亦都显示，如果立法会选举主流民主派唔能够参选，或者几乎全部候选人都系嚟自建制派，53%嘅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佢预计12月举行嘅立法会选举投票意欲会低，一个冇代表性嘅立法机关对香港未来嘅管治亦都相当不利。調查都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聯辦等北京中央官員呼籲投票，34%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特區政府官員呼籲投票，24%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 香港政府透過各宣傳渠道呼籲投票，19%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個星期警告台獨分裂是中國統一最大障礙，並且表明將會實現祖國統一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第二日的雙十演說不單止是作出絕對不要認為台灣人民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回應，而且更加清楚地講明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分析人士認為蔡英文的講話是在尋求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的共識，同時都對是北京當局和國際社會表示台灣不接受中國對台灣的敘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習近平在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的講話之中，重新將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同時還強調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面對北京的嚴詞警告以及解放軍不斷加大的軍事施壓，蔡英文在星期日，就是10月10日的雙十講話之中，以共識化分歧、團結守台灣的主軸，呼籲台灣人民和各政黨尋求共識，強調政黨政治必定有競爭，不過在涉及國家尊嚴及人民未來的時候，應該團結一致，為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守住主權、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蔡英文提出4個堅持作為台灣人民和各政黨努力的目標，就是所以他們必須彼此約定永遠要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並吞，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要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他還強調這4個堅持是台灣人民俾佢哋嘅底線，亦都係佢哋最大嘅公約數，因此台灣朝野都必須喺呢個基礎上面累積更多嘅共識，團結面對未來挑戰。星期二喺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台灣政治與美台關係嘅視頻討論之中，多位學者都對蔡英文嘅講話表達睇法。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世界政治學助教授林夏瑜佢話：北京當然厭惡蔡英文嘅講話，這些並不令人意外，台灣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亦都有意見，但是蔡英文非常重視這次的講話，幾個星期之前就開始親自撰稿，在並沒有連任壓力之下，他有意建立自己的政治功績，並且要將他的黨定位為一個與人民期望和感受一致的謹慎的政黨。從那個角度來講，他的講話得到高度肯定，自然亦都包括他在內。林夏瑜又說，蔡英文強調了大多數台灣人共有的理念，那個就是維護民主價值、多元包容以及特別是自主性，他選擇使用中華民國台灣的字眼，雖然可能有爭議性，但是就使到他在台灣選民關於台灣國家地位的言論之中正好是處於中間點。此外，林夏瑜又說，重要的是蔡英文並沒有逃避台灣面對的長期挑戰，例如能源短缺以及年輕人關切的憲政改革，另外還有疫苗取得以及經濟增長等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台灣人民克服以往由於認同問題造成的分裂，一起尋求對台灣人的共同認同感來到團結面對，他對此給予高度評價。美國戴維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說，過去台灣使用較多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括號台灣，但是蔡英文這次用了中華民國台灣，將括弧去除亦都是要令到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就是台灣就好像是一個運動潮，使用台灣這個詞就是走向台灣獨立，而使用中華民國至少還保留了台灣可能還有一個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可能性，但是將兩個名詞連在一起就很難做這種解釋。任雪麗說，他發現蔡英文在演講之中多次以中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領導人有時會用大陸來到稱呼中國，這些亦是某種程度要令到台灣能夠與中國有所區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世界上接收了中國，所以他們不如就直接以中國來到稱呼中國。任雪麗亦都贊同林夏瑜的看法，認為值得注意的是 無論是對台灣內部或者是對國際社會，蔡英文的講話內容非常清醒，尤其是以很多篇幅展述這一刻的台灣在到擴大國際空間、爭取國際支持的機會，他還點名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這些是非常令人觸目的地方。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說，他同意林夏如同任雪梨的看法，亦都預期蔡英文會持續做類似的表述，因為再過沒多久台灣就要舉行地方選舉，接著還有下一次的總統選舉，如同所有民主國家一樣，蔡英文必須回應人民對於政府表現的要求，因此他要告訴選民知民進黨政府在促進人民更好的生活上面做了什麼事，同時都要告訴人民知政策上有連貫性的好處，希望選民能夠支持民進黨繼續執政。卜瑞哲亦都認為蔡英文在很多講話之中都做出同樣的呼籲，就是台灣朝野有尋求更多共識的必要，因為台灣不會更安全如果各個政黨都在彼此撕裂，只是專注於反對黨的缺點，但是台灣遭受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內部而是外部。在同一日，在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一場討論會當中，美國賓州大學法學與政治學教授戴傑亦都針對蔡英文的雙十演講表示，他認為這篇演講的極為突出的一點，蔡英文是將地區和平安全，尤其是美國在地區的安全利益和民主以及權威政權的對抗連結起來。他說蔡英文非常明智地打那張牌，強調威權體制正是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那個秩序多年來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很多好處，這些是在這裡呼應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原則，那個就是國際關係不是利益的交換，而是彼此是相互增強關係。在這場關於中國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加劇台海緊張並引發國際高度關注的討論之中，戴傑說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蔡英文的講話是要拒絕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面關於台灣的敘事，他又說這些都是為了不默認中國稱台灣是中國內政，是中國核心利益，但是最多只是美國次要周邊利益的敘事，他認為那些將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息，如果你要對他做可信威脅的話，如果你相信他們剛才在這裡討論的內容，那些亦都會是一個不正確的敘事。他又說一些民調都顯示支持美國在台海衝突的時候協防台灣的數字正是提高，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民調更有超過 50% 的美國民眾持這種立場，雖然這個結果亦都有可能更多是反映美國人對中國而不是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不過對在中國的那些懷疑或者深度質疑美國防衛台灣承諾的人的確可以產生一些作用。中國國台辦在10月10日當日以發言人名義回應蔡英文雙十講話的時候說，蔡英文有講話鼓吹台獨、煽動對立、割裂歷史、扭曲事實，以所謂共識團結作為幌子，圖謀綁架台灣民意，勾結外部勢力為他謀獨、挑釁張目。星期三，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再次針對對岸互不隸屬的講話表示，兩岸關係決不是國與國關係，所謂互不隸屬就是赤裸裸地販賣兩國論，他還對解放軍在台灣附近演訓活動表示，這些演訓活動是針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的干涉，目的是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同胞的共同歷史，所以完全是正義之舉。台灣陸委會當日亦都喺一個聲明之中對馬曉光批評蔡英文販賣兩國論的講法回應話，台海兩岸互不隸屬是客觀事實，亦都是當前的台海現狀。聲明又話，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成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咗38年，110年嚟始終屹立不搖。蔡英文總統提到的四個堅持是台灣人民的底線和最大公約數，國台辦所謂綁架台灣民意的講法是混淆視聽。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專家表示，華盛頓上個星期暗示的美中貿易糾紛的解凍會幫助恢復全球供應鏈，但是會減少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流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的報導。
分析人士說，美中懲罰性進口關稅的降低應該會重振全球零件供應商， 組裝商同埋消費電器等高價值商品銷售商嘅業務，但佢哋話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應該預計一啲跨國公司會減少對呢啲國家嘅投資。呢一啲跨國公司試圖喺不從中國發貨嘅情況之下維持對美國出口。東南亞國家依賴呢啲投資建設經濟，讓民眾脫貧。此外，貿易糾紛令到投資商從中國撤回生產同埋資本，對台灣有利。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地區經濟研究項目客座研究員梅龍話：，我認為價值鏈同埋供應鏈互相依存，所以你嘅國家可能會從另外一個國家嘅投資者撤出中獲利，但最終你希望支持整個鏈帶嘅系統工作正常，你唔希望受到貿易戰嘅干涉。美國貿易代表戴奇10月5號話，美國將為中國啟動有針對性嘅關稅排除程序。這個宣布不會終止前總統特朗普任內升溫的貿易糾紛，但可能會顯示拜登總統任內的最終改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10月5號的聲明中說，這個關稅排除程序是拜登何錦麗政府圍繞美國的優先事項而調整美中貿易關係，並確保貿易為美國員工與商家服務的深思熟慮和長期性的願景的關鍵組成部分。官方新華社同日話，中國對此表示歡迎。新華社援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話講：，我哋希望美國同中國一起為中美貿易經濟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而努力。呢項糾紛打擊了價值5500億美元的商品，其中3500億源於中國。戴奇話：美國仲有待審議2020年1月與中國就貿易糾紛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美國同意降低關稅，中國話會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梅隆話：中美關稅降低將會啟動電子產品、機床同埋交通設備嘅生產。波士頓諮詢集團話：中國工廠在2017年在貿易糾紛前生產了37000億美元的真正生產附加值產品。梅隆說，機床和電子等產品與衣服、鞋襪等低價值產品相比，代表全球貿易的最多行動。波士頓諮詢集團說，中國各類商品都生產一些中國附加值工廠2017年的產出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從中國入口的特定附加值產品包括了電視、智能喇叭和消費用的無人機。蘋果公司在貿易糾紛期間努力處理費用上漲，將最終的組裝承包給予台灣兩間在中國有工廠的公司。蘋果將元件組裝承包給台灣、日本和南韓的一些公司。菲律賓金融銀行首席市場戰略分析師拉維拉斯說，當然如果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能夠改善就更加好，水漲船高，所以如果美中能夠情況良好，每個人都受益。專家說2018年之後將投資從中國撤到東南亞的製造商主要集中在製造鞋類、車衣和普通消費商品。梅隆說，這些出口商有固定的費用和可以分割的技術，東南亞工廠集中的國家都提供支持性的政府政策和基礎設施。拉維拉斯說，如果中美貿易有困難，菲律賓等外圍國家肯定會受益。胡志明市麥肯錫律師公司的合夥人伯克說，美國公司喜歡越南的廉價勞工，尤其是如果他們缺乏自動化。伯克說，我們依然有客戶想去越南，他們說這是長期的計劃，新冠病毒疫情將會很快過去，他們希望趕緊進入越南。今年的經濟依然可能會有一些積極的增長率。越南最大的零售地產和製造企業 Wingroup 拒絕就中美貿易的變化發表評論。一位發言人說，會以後決定目標市場。梅隆說，製造商在貿易糾紛爆發之前都在探索中國以外的發展，因為中國的工資升高，環境法收緊，離岸趨勢可能會在貿易糾紛之後繼續。台北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總裁梁國元說，隨著對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半導體的需求持續增長，台灣不會感到有什麼困難。他說， 對芯片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且產業變更之後存在自然的發展，可能競爭力最終會受到影響，但問題還是太早，所以如果你問明年，我會相當肯定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將會依然非常強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近日，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刊登文章《梳理中共治国历史》，分析习近平赖以统治当代中国社会的恐惧文化。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恐惧、无知和暴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企希专访林培瑞的报道。
美國著名政治與文藝評論雜誌《紐約書評》發表知名漢學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支配當代中國社會運作的無所不在的恐懼文化。林培瑞在美國之音專訪中說，共產黨在中國的控制系統基於相輔相成的三個法寶：恐懼、無知和暴力。林培瑞指出，這裡的恐懼是一種僵化的恐懼，它不是我們日常所說的那種尖鋭劇烈的恐慌，而是一種大眾非常習慣的恐懼，它有效地指導行為，讓大眾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懼的事情。與恐懼密切配合的孖生手段就是讓人民無知，亦就是控制學校和傳媒，令人不知道中共在做什麼，從而讓大眾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林培瑞以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孟晚舟近日被釋放回去中國作為例子，中國主流官方傳媒將孟晚舟的釋放看成是中共的勝利。人民網9月25日報導，在黨和人民親切關懷和堅定的支持下，孟晚舟在結束被加拿大方面近三年的非法拘押之後，順利回到祖國。這個是中國的一次重大國家行動，這個是中國人民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他當時打電話給在中國的好友，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由於信息高度封鎖，他們並不知道兩位被中國拘留的加拿大人同時被釋放。林培瑞說，在西方，大眾非常清楚地看到這個是人質外交，我放了你的人，你就放回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國境內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為人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實。而正因為大家對交換兩個 Michael 的加拿大人質一無所知，才會相信這個是中共的偉大勝利。林培瑞提到的第三個手段就是生成恐懼的暴力，他在《紐約書評》的文章中提到一系列的懲罰制度，從警察的訪問開始，同你討論如果不說或者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來是否會更加好呢？然後進行微妙的威脅，例如你的小孩可能沒辦法進入喜歡的學校，然後走向嚴酷的結局，24小時的監控、軟禁、牢獄、酷刑、死亡。在整個社會中，對這種懲罰範圍的了解會產生一種普遍的恐懼，從而引發大家的自我審查。這三種手段就是中國共產黨改變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說，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終覺醒的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為例，講述極權政治培養的自我審查。1952年秋天，後來成為著名意見人士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去北京大學讀書，儘管當時宿舍大樓還未有建好，他和同學不得不在體育館的地板上睡覺和做物理學的功課，卻依然滿腔熱情要入黨。在發現自己和黨所追求的不能夠互相一致時，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50年代初，後來成為中國著名記者作家的劉賓晏同樣被新社會的想法所吸引，努力踐行，卻突然被政府貼上右派的標籤。
佢嚇咗一跳。第一個反應就是，我的天啊，我一定是一個右派，冇意識到毛主席不會錯的，我要好好審視自己，挖掘這個問題並糾正它。在1991年，炎黃春秋雜誌開始刊登一批老一輩的回憶，詳細描述了中共早年是怎樣誤導他們，由於他們的資歷和影響，執政者很難令到他們合埋把口不講。不過該雜誌在2016年因為管理層被撤換而停刊。一批早年有自省能力進行自我審查的知識分子的行為，很快就被極端的政治環境下的集體糾錯審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別提到，文革期間大眾被要求參加學習會表態，他們的觀點被他人仔細審查，是否有與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跡象。同時，如果在別人的演講中發現他的缺陷，可以獲得一個學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瑞新認為，時至今日，毛澤東時代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制度仲在新疆沿用，據聞知道他們正在受到明顯的監視和衡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招致嚴厲的懲罰。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恐懼制度變得更加微妙而且複雜。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制度與獎勵混合在一起的，激勵自我審查，大眾被教育知道有一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系將它制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澤東時代不同，他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為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或者採取政治行動都不感到興趣。因此曾瑞新認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不是舊的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的手法，一種數字或者是智能極權主義，一種有選擇地控制大眾，不單止在公共領域，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思維和偏好的系統。這個不是一種正式的恐懼制度，而是一種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讓不遵守規定的人有理由去害怕的制度。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恐懼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許是因為習近平學不來。林培瑞說，習近平想一直用毛澤東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澤東，他沒有毛澤東那麼聰明，亦都冇毛澤東咁有魅力。今日嘅社會亦都唔一樣，即使有互聯網學校嘅審查，但社會比50、60年代毛澤東時代更加知情、更加活潑、更加獨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學榮譽教授理查德·馬德森對美國之音話：習近平面臨嘅處境係好少人相信或者了解呢一種馬克思主義自覺意識形態，所以習近平只好打民族主義牌。佢想利用民族主義同埋反美主義，但佢亦都唔想因此失控，所以佢除咗引用馬克思列寧，佢亦都大力宣揚孔孟，推動中國文化5000年的榮耀。馬德森說，林培瑞認為最近熱映的長津湖就是反映中共頂層設計的民族主義的好例子了。美國、日本為代表的西方世界被作為宣傳工具，讓中國人民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去抵制外國敵人。林培瑞說，長津湖和孟晚舟的宣傳都是一樣的，在一個層面上是有效，尤其是對不清楚這些事故的其他信息來源的年輕人。2016年美版《長津湖之戰》紀錄片上映，記錄了美軍陸戰一師不單止突破並重創支援金家的九兵團160000人的重重包圍，還掩護了密密在後面的90000名北韓難民成功撤退，逃脫了金家的魔爪。中國的《長津湖》電影則利用大眾對這段歷史敘事的無知，由微妙的恐懼文化激勵公眾自我審查，煽動表達反美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對此，林培瑞擔心習近平大力煽動的反美民族主義，以及採納的類似於1960年代後期的毛澤東主張，比如是東升西降， 中國是世界的新模式，偉大領袖必然是正確，各地的中國人都認同新中國等等，可能會引發新時代的另一場文革。林培瑞認為網絡版的文革鬥爭會已經開始出現。馬德森則認為中國的年輕一代看問題已經比較複雜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依然想來到美國學習，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儘管他們亦都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而政策制定者只是看到一整個國家，他們並不真正關心人民的感受和情緒，因為公眾被視作國家的一部分。倫敦大學教授曾瑞新認為中國是一個列寧主義的黨國，而不是一個正規的國家，那就意味著共產黨有效地掌握了國家和所有人民的所有權，也就是說所謂國家利益的核心就是黨的利益，而黨的利益最基本就是保持自己的執政能力，如果你好像黨那樣將自己看成是國家，這樣根據定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就沒有區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那樣將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的利益區分開來，這樣一味地將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等於為了私人利益而無情地追求權力。曾瑞新認為林培瑞的文章點明了中共創造一種恐懼文化，這種文化深入到社會結構中，並致力於為私人利益追求權力。林培瑞強調，當某種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問題就在於它能傳下幾咁遠了。長期以來，中國民眾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很難令到普通民眾相信美國不是你想去的地方，總是有來自福建的小船試圖來到紐約港，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將他們的財產和二奶不斷送到去我所在的南加州，所以實際上大眾對美國的態度與那種自上而下的所謂長津湖大聲和宣傳是不同的。馬德森通過他的長期對中國草根階層的研究認為，恐懼文化並未有完全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中，亦都沒有塑造到他們所做的一切，大眾總能夠想方設法來到應付他。他表示，儘管今日的中國使用了強大的網上網下的新監視手段，習近平亦都更加積極主動地要塑造大眾的思想和行為，但大眾並未有完全接受他，他們知道他就在哪裡，但他們從平衡家庭生活到工作以及政治生活等等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以多種方式進行自己的應對，有時用黨的話來到反對他，有時他們僅僅在嘴上講講而已。馬德森說，林培瑞提到的我們熟知的異議人士，他們直接站出來反對並付出代價，而他們研究的群體不是這種英雄式的意見人士，他們是小人物想避開麻煩，卻亦都不是單純的被動和墨守成規，他們是矛盾的，想盡辦法去應付形勢。馬德森認為，長此以往，大家習慣生活在一種虛構和習慣性的講大話中，把口所講的就不是心裏面所想的，譬如很多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或者報告書都是網上抄回來的，而不是認真思考的結果，黨亦都在講大話，他說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為給予人民帶來幸福，而這樣做實際上是為了維持權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對其他人講大話，嚴格來講這個不是大話，因為大家並沒有真正被欺騙，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分寸在哪一度，他們知道就是你要做的。馬德森認為這個就是今日的中國，大眾在恐懼制度之下趨利避害，但上層的意識形態並未有滲透到大家的意識，大家用各種方法在嘴上要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正如他在主篇的《追求幸福》一書中概括的，今日的中國不是一個一體化的社會，而是一個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社會，但不同版本的美好生活都通過口是心非的口吻團結在一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契希發自加州的報導。
英国媒体10月5号报道，为解决电力紧张的问题，中国不顾进口禁令，近期开放少量澳大利亚煤炭卸货。澳中专家分析，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否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国缺电的原因与替代能源，以及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制裁的解决方案。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在10月5号引述分析师报道，中国悄悄地同意澳大利亚货船进港卸煤，这个或者是显示中国面临着缺电的严重程度。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是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引发了中国的抗议。中国在去年的年中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矿对于中国造成了伤害，肯定是非同小可。
Previously, China's steel producers and power generators had access to.
罗振表示，中国的发电供货商以及系钢铁生产商之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澳大利亚煤炭在价格以及系质量方面都具有高的竞争力。当北京阻止进口的时候，这些中国进口商不得不在其他的地方寻找竞争力较弱的供货商。然而，在中国停止进口之后，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在寻找替代市场方面非常成功。由此可见，中国可以控制自己国境内的输入，但是不能够控制全球的市场，特别是当全球市场不断地在迅速调整。所以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其实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是最大。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只是一系列经贸制裁的一部分，但是从今年9月已经有十多家的省份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形，可以见中国在民生以及是经济方面的损失反而更大，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因为拉闸限电不单止是造成人民生活上有所不便，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在这里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收入和工厂生产等等，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之不利。
在这种节骨眼上，在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对当局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限电，政治上面来讲是对于北京当局也是一个非常之不利的现象，因为电力在中国实在是太过关键，一旦停电，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是会马上下降。之前北京刚刚是宣布中国已经是达到了不再贫困的小康社会，声称今年为历史性的转折。习近平又面临着二十大连任的问题，凡事必须要让人民觉得满足，这个时候却是出现象征意义上是不理想的拉闸限电。陈杰认为对当局来讲，在形象上是非常之严重的负面影响。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觉得中国能源危机和对澳大利亚的煤炭制裁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而缺电的问题有一个从积累到爆发的过程，而且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会为了制裁澳大利亚而让自己的生产是受阻，使到民生受困，因此这两者应该是比较独立发生的事件。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9月16号至23号电煤采购价格是达到每吨人民币1086元，价格年加增近一倍，较年初则是上涨了 56.26%。罗振指出，虽然澳大利亚煤炭的是缺乏只是导致中国电力短缺的一个次要因素，但是中国自己的发电供货商亦都不会积极想供应燃煤发电，因此缺少澳大利亚煤炭造成的煤价飙涨，在供电的层面肯定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引述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俊芬鹏的报告的时候咁话，
Power prices are heavily regulated, but the inputs, coal of power generators.
罗振表示，由于煤价是不断高涨到破纪录的程度，以及是电价受到监管，燃煤发电商处于是亏损经营状态，发电并未有经济利益，中国的电价只是偶尔调整，因此在当前的电价之下，电厂平均是煤价为每吨600元。 唔到市场价格嘅一半，意味住发电商甚至系无法收回佢嘅可变成本。因此，经济上合理嘅决定系停止燃煤发电。对于舆论提及到点解唔用其他嘅能源替补问题。9月29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韩雪对新京报说明，与水电类似，风电瞬时的发电量取决于当下的风速情况，而且风电总体占全国以及东北的发电比例是很低。2020年风电发电是量占东三省是用电量的比重不足 11%， 目前对于整体电力供应的需求影响不大。陈波说，中国电力的 70% 以上都是煤电，风能以及水能受到今年夏天天气寒异常的影响比较严重，供应不足，更加不可能替代煤电。核电以及是电阻能发电供给是稳定，但是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短期内无法有效替代煤电。陈杰表示，水电和核电等其他的方式发电当然是潜力巨大，中国当局亦都确实有宏大的减低碳排放的蓝图，但是就目前来讲，远水救不到近火，就决定为中国政府为了落实碳中和才是有限电的说法。澳英美三国元首在9月15号联合发布声明，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以及情报，包括美国和英国将会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的核动力潜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16号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协议涉及到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动力潜艇，声称这三个国家在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关于中国是否会因为三个国家的协议而加大对澳大利亚贸易制裁，陈杰教授表示，算是澳大利亚联美抗中走到了极点，但是中国是否会加大制裁澳大利亚的其他能源产品难以肯定。他指出，没几久之前的铁矿砂大跌价就不是因为制裁引起，而是因为恒大倒闭等经济因素。据陈杰的估计，中国已经看到了制裁澳大利亚的价廉物美的煤炭对自己造成的惨痛后果，往后会更加谨慎。再加上中国刚刚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 成员国之一的澳大利亚已经是表明不会轻易同意中国加入，因此中国应该明白无休止玩弄制裁会适得其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并不认为澳大利亚受到中国施以特定的贸易惩罚。
China's diplomacy is that it's very tit for tat. So, for example,
罗振表示，中国通常是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响应澳大利亚的动作，例如是今年较早之前，澳大利亚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发改委就宣布无限期暂停澳中两国经济战略对话，并且对牛肉、大麦以及系葡萄酒等一啲嘅澳大利亚产品实施限制或者系加征关税。但是有关的协议未有任何的直接、具体及时可能的成果，因此虽然中国不会对澳美英三国同盟所发出的长期战略信息是感到高兴，但是很难想象中国会作出任何具体的制裁来响应。毕竟中国是基于现实而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砂以及是液化天然气等大宗的商品，因为这样做是符合中国的利益。陈杰表示，澳大利亚的外交贸易部从去年就开始进行贸易市场多元化，一是检讨关键物资供应链上面对中国的依赖，其次就是将自己对外出口市场多元化。
但是澳洲也承认很多方面，包括留学生，包括这个澳洲出口的什么红酒啊之类的。陈杰
表示，澳大利亚也都承认在留学生、红酒出口等方面，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时正是难以取代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现时澳大利亚的替代市场主要是以东南亚国家、印度、南韩、日本，希望在新的贸易协议全面开展之后，能够进行更多自由的经济框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